好，
有吗？
有，开始了。
好，欢迎来到帕克百事达。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嗨，
时间很宝贵，
人生超阿贵。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是雅安，
又回到了帕克百事达啦，哈哈。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第二季，
就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规划，因为我们其实消失了一阵子，因为消失了这一阵子，我们就是在规划说，我们好像可以开始正式上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有稍微调整了一下后续新的一季新的帕克百事达的走向跟规划的流程。那我就在这边先简略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以后整个节目的走向跟形式大概会偏向是，我们一周可能会有一集，希望啦，就但也不要为难我们，因为我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不能就大概啦，就大家抓个大概就好。反正就是会，
我们第二季第一集就开始打预防针了。
反正就是会，
到底对自己多没有自信，好好笑。
就是有鉴于第一季的种种经验跟各种的我们学到的东西来讲，所以我决定先第二季先打个预防针。好啦，反正开始进入正题，就是我们以后会是走我们录一集开头，我们会先讲可能当周的大事啊、新闻或是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类似可以拿出来讨论或是分享的事情。之后呢，我们会再针对这件事情来找一部挑一部我们觉得可以跟这件事情或是跟整件新闻有串联的电影，然后拿来做讨论，就可能跟它里面的议题有谈到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拿来做讨论，这样
也有可能是以我们自己的逻辑硬把它扣连。
对，也有可能，因为呢，我们第二季的第一集开录第一集，就是原本的出发点就是用这个逻辑下思考，然后我们硬把它拼凑起来，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强硬，因为它好像又有一点关联。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先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时事好了。先来讲看我们要讲什么时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时事就是英国的菲利普亲王过世。
对，
他是在4月9号的时候过世了嘛。
对，
他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老公嘛。
嗯嗯嗯，
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有很多失言的风波，像他好像以前就有讲过什么，如果有转世投胎，我希望可以变成一种致命的病毒，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他这么厉害，
超级多，而且他，对，他就是英版的柯文哲。
但你知道他其实是好像是丹麦的王子，你知道这件事吗？然后漂流到英国之后跟女王谈恋爱之后才决定要变成英国人，其实他也是这么一个蛮酷炫的人。英版柯文哲。好，反正这周的大事就是我还有看到一个啦，就是历年来就是只要英国王室有人过世，他们就会怎么讲，他们就会帮他办一个盛大的类似葬礼嘛，应该是葬礼吧，或是仪式之类的啊。这个仪式他们就会用各种不同的建筑物或是地点来命名，可能谁谁谁就会拿什么，我忘记了，就桥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某某桥某某
桥，
就你拿台湾举，可能就是什么什么民权大桥，或是什么中港路，或是什么
市政北七路。
市政北七，你台中人是不是？反正菲利普亲王这次的计划就预定会用福特桥来当代号，所以就等于说他们这个丧礼，他们还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福特桥计划。
嗯嗯，
就是历年来他们只要有办丧礼这件事，就会把他取名叫一个什么某某计划。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
嗯，
因为不就是一个丧礼吗？为什么还要把它弄得好像一个什么007，然后特务行动之类的，
叫这什么什么计划，
是一个很搞纲的一个家族，很搞纲的一个家族哎，我自己这样觉得。
对啊，这就很像，就是你可能不小心把水壶弄丢了，然后你把它升级成一个水壶失踪事件。
对对，有那种感觉，差不多。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傻眼，我想哇，你们这么 fancy 的吗？连这种事情都要做这样的事？好，这不重点，这有点离题。那为什么？我们看在看到这一部就这个新闻之后，又联想到了一部电影。那这中间为什么会联想到那部电影呢？我们就交给雅安来解释。我也要听你怎么解释，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还跟你就是顺一下那个逻辑哈。
嘿、hey, ，
因为我们讲到英国就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想到王室吗？英国王室吗？还想到什么？
欸、不是
金牌特务，
苏格兰。
嗯，你
然后
好，
然后讲到苏格兰，就会想到公投。
好，
就苏格兰，他2014年的时候有办过公投嘛，说要独立，离开英国独立。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公投就是没有成功，就对了、嗯。然后后来就是英国那个脱离欧盟的那个公投，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然后那个结果不是就是有要脱离欧盟吗？
嗯，
但是其实苏格兰他们境内的人民是比较不想要脱离欧盟的，他们还是想要留在欧盟境内，所以这个就已经有一点引起了苏格兰跟英国的隔阂，应该说一直都在啊，不然他们不会有那个发起要独立的公投，但就是这件事情又立下了一个那个不安的种子存在。
嗯，
那这件事情呢，就要讲到欧盟，它的创立的时间是在1993年。
嗯。
然后我们要讲的这部电影是《拆火车》，然后就是也是英国电影，苏格兰，在苏格兰当背景。然后这个电影是1996年的时候上映的。
1996年，我以为是1993年。
然后英国脱欧的公投不是2016年吗？
啊、
《拆火车》的续集就是《拆火车二》，是在2017年的时候上映的。就有一个神秘的连结，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讲《拆火车》这个电影。
你这连结超神秘，神秘到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连结。那时间根本对不起来。
但是我会说，这有一个神秘的连结，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拆火车一》这个电影里面，它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就有一点符合那个年代的氛围啊，因为那个时候是90年代，然后可能什么经济起飞啊，然后后来又金融泡沫啊之类的、所以那个电影就是有一种虚无感，就是很想要不想，就是一种对于主流的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抗，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一个正在全球化的时代，
嗯，
就那个时候欧盟刚创立嘛，然后它的二刚好又是在脱欧之后，就是脱欧公投之后的一年上映的，就有一种20年来的对照的感觉。英国，而且其实在一跟二的那个场景里面，就是像拆火车一里面啊的场景几乎都是白人，就你不会看到有其他种族的人口，包括在夜店也不会，就都是白人。但是在拆火车二里面，男主角有一幕是男主角一下飞机，然后就问他路过的一个女生，问他说你是哪里人，就有一点象征说就是全球化了
哦、
这样子，有吗？有神秘的连结吗？
好像有，我就觉得他有了，
有啦有啦，我说有就有啊，
对，我被你轰炸到好像有了，有感觉，有稍微有点感觉。
那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先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啦，先请 Kevin 帮我们
概述一下这个电影。你不是要直接介绍？好，没关系，反正拆火车呢就是一部在讲有点像在讲次文化的一部电影，就主要就是在讲一个就男主角他，如果你要真的讲很大略的话，就是男主角从吸毒染上毒瘾到最后戒毒成功的一个过程，就在讲述男主角从一开始是一个不良少年，算不良少年吗？
就是
无所事事的英国少年，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改邪归正的过程啊，大致上是这样。电影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我们有比较看到几个比较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刚讲的次文化了。应该不管什么人， 在就是现在应该不管什么人都一定有属于的一个自己，应该都有经历过次文化这个阶段吧。多数的人就是因为次文，其实次文化的定义很广啊。我们那时候我跟杨安就有讨论到说我们自己分别对次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杨安就有讲到可能是什么嬉皮好了，他们也算一种次文化。
哦，
对，
嬉皮，
然后可能穿古着，你把它定义的不要那么严谨，它也算一种次文化。听独立音乐也算一种次文化，可能你拍底片这件事情，有一群底片同好，就在这个数位时代，你还在拍底片，这也可能也算一种次文化。这样应该对啊，都算次文化。那我们比较好奇的是，次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两者区别跟他们的分别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主要会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就是类似报道嘛，他说蔡伟哲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就是他的评价是很反击的。有一些人觉得说蔡伟哲他是在鼓吹青少年去吸毒这件事情，就他可能这部电影放映之后会导致青少年看这部电影会很想去吸毒。但有我自己有看到加拿大他们是说拆火车这部电影是被执法单位拿来当做宣教片，是让人家看了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说那你不能去吸毒，所以就很两极啊。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次文化其实到底带来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这样，
我们就觉得说，次文化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处在这个文化圈里面的人来说，是一种自己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有一种归属感的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会觉得自己是在对抗主流文化，因为像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其实，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到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社会化。因为我觉得次文化跟主流文化跟社会化是有一个正相关的，比如说像是可能我们每个人成长经历里面，也许某一部分都会觉得说，就在某一个时期，都会希望自己长大之后不要做一个无聊的工作啊，可以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啊。那种酷的事情，可能到了你大学的阶段，就是玩底片啊，或者是去唱 hip hop 啊，或者是烫那种黑人头之类的，就是一种以一种强烈的自我风格，把自己归纳在一个次文化的圈子里面，来去跟主流文化、主流世俗眼光期待的那个样子做一个对抗。可是可能到再成长一点，你还是会想要走向正常的道路，不能说是正常，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在这个这样的氛围下面长大，所以可能心里面再怎么样想要反抗，但其实最终你还是会有一个想要有稳定生活，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套房，然后想要组织自己家庭的欲望，那这样子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平稳的生活，所以你就还是会去找一个平稳的工作。然后就有点像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样，就是他也是像这个电影的刚开头，你觉得他刚开头讲什么吗？他讲了一长串东西，他说什么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事业、选择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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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但他最后一句就是说什么我干嘛要选啊，我为什么要选择人生，我有了海洛因之后还需要什么理由去选择人生，这样。可是尽管他开头这样讲，到了他之后他还是戒，然后背叛他的朋友，他也想要走向人生的正轨，就呼应了他前面开头的那个选择人生，就是他要选择人生嘛。
对，差不多，就像杨安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终有一天小团体要回到大团体，应该也不是这样，就是总是要回归主流嘛，对不对？就是也不这样啊，就是
那你还有什么要
补充吗？没有，我就觉得次文化这件事情就有点像青春期，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想搞怪，那你想搞怪的时候，你就想做一些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跟大家做不一样的事情会比较有。觉得自己比较特别，或者觉得自己有一些存在的意义，这种类型。但我不是想要说次文化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同温层的展现，虽然它可能是啦，某种方面是，但我也不是想要讲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啊，你们就是可能次文化只是说好听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同温层的，就是形式这样。但就是你看像主角到最后从一开始的假 K 笑脸给。到后面还是也是回归正轨啦，
对啊，
就是我想讲应该跟雅安讲想讲的差不多啊， 当然我们之前还有为什么独立乐团红了之后变成大家都知道乐团，那他们做的歌可能你可能就又不喜欢听他们在做的歌，或是你会觉得说哎、欸，怎么那么多人喜欢他，他现在变有名了，那你又不喜欢他了。其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嗯，对啊。
那题外话一下，因为雅安那时候还有说到，我们那时候在事前讨论的时候，雅安还有说到，其实有人跟他讲说，其实做出一首芭乐歌是一件芭乐歌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
你可以讲你的论述给大家听，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芭乐歌就是我要先说我个人没有说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比较不好，但其实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大众流行歌曲其实是相对来说更不容易做出来的，因为独立，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听，或者是到现场会喜欢去冲撞啊，然后喜欢感受那种愤怒的情绪，或者是很松的情绪。但是大众流行音乐跟独立音乐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大众流行音乐它其实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经验，就大家都有交过好朋友，然后大家都有失恋过，大家都有谈过恋爱，所以
感同身受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传唱度才会那么高，所以要做出一首好的芭乐歌，就是一个经典的芭乐歌，其实没有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哦，我想起来啦，你那时候是说芭乐歌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被拿出来嘲笑的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哦，我讲的好棒哦，
自己讲什么都忘记了。对啊，反正就看来，对，今天我们就是《拆火车》这部电影让我们的启发是这样，就是有关于一些次文化跟主流文化的区别，跟可能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还是蛮多人在次文化，就是还有身边还有很多就是生活在次文化里面的人，
我们自己也还没有脱离吧。
对
对啊，
就我们不是说这件事是好事或是坏事，只是说
一个状况，
可能大家不要太排斥次文化跟主流文化这两件事情的，
对对对，
怎么讲，共存嘛。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一定是必然是共存的，所以不用说什么一定是对的，什么一定是不对的。像拆火车里面那个主角，他就是如果他真的那么坚持次文化就是次文化，如果他真的那么喜欢他那一群吸毒的朋友的话，那电影的后续就不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如果他真的那么坚持的话，所以他最终归回了主流，但是这件事情就结局来讲对他而言是好的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排斥这两件事情，不要太排斥主流，也不要觉得地下就一定很厉害这样。
对，
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对这部电影的整体结论。
我们从那个其实我们一开始因为上个礼拜有发生那个泰鲁格事件，然后就是我们本来从这个开始发想，然后就想说火车可以讲什么，然后就讲到拆火车，然后又连到那个菲利普亲王过世，然后又连到苏格兰公投。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第二季就新的一季要从一个新的出发点来讲，然后我们想哎大家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新的新闻，然后想好啊，就是泰鲁格事情很严重。但后来想想发现不对啊，
实在不是我们，
但其实拆火车从到尾对就泰鲁格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好讲，
对，
因为太容易涉及太多就是政治议题或什么的，而且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度也不够，就讲的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想说好，但是我们拆火车已经想出来了，那我们还要再找一件事情，
对，
跟拆火车连结起来。OK， 拆火车对接，就想一想像，像拆火车，
英国
好像跟菲利普过世，好像勉强可以扯上关系。
好啦，
我跟你讲，我跟你各位讲啊，这就是我们频道的那个风格啊，不要诟病太多啊。
对啊，
我跟你讲，喜欢的人就会听啊，不喜欢的人就不会听啊。
我觉得我们讲的真好，真是好。
我们才新一季第一集就开始自爆自己，没事啊，
可以啦，没问题啦，
很棒啦，很棒。今天差不多分享就到这里，那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后续的分享，因为我们后续也是会用这种形式来进行。
对，
我相信内容应该会变得更灵活一点，然后可能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东西也更多。好。
好，
那就什么？
很棒，很赞。
好啦，
真期待。
就好，下次见，
拜拜。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